2024年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年呢？
是好的一年呢？
是好的一年呢？
定系坏一年呢？
还是坏的一年？
无论点都好啦。
无论如何，
圣诞节就嚟到啦。
圣诞节就快到了。
啊，预表住我哋新嘅一年就会再嚟啦。
哎，这个就预表着我们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但新嘅一年之前呢？
但是在新的一年之前呢？
我哋要点样去迎接呢个圣诞节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迎接这个圣诞节呢？
啊，你或者可能会问，
或者你会问，
圣诞节。
圣诞节
岂不是只是一个即系普通一年一次一个节日咩？咁样
岂不是只是说一个普通的每年一次的节日吗？
有咩话预备唔预备啊？咁样
有什么说预备不预备的呢？
冇错，
没错。
对于今日而言呢？
在今天而言，
圣诞节可能最实在嗰个意义呢？
可能最实在的意义
就是有两三日的假期，
就是说有两三天假期，
然后有很多人可以计划下去旅行啊，去休息啊，去耍乐等等，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计划去旅行啊，去游玩啊，去耍乐。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跟很多其他的公众假期是没什么分别的。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和其他的公众假期呢也没什么分别。
有在某些地区啦，
在某些地区
不知由几时开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呢已经将由 Merry Christmas 变咗做 Happy Holiday 咁样去理解咁样。
人们呢已经把说圣诞快乐改成了说假期快乐。
尽管如此都好。
尽管如此。
圣诞节。
圣诞节。
其实对于历世历代的教会群体里面呢。
对于历世历代的教会群体。
其实一直都是担当着一个好严肃好重要的位置。
其实都在担当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位置。
正正是因为这么重要，
正是因为这么重要，
传统教会甚至会以一个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预备这一日的来临。
传统教会呢会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呢来预备这一天的来临，
而预备的过程就叫做降临期，
而预备的过程呢就叫做降临期。
弟兄姐妹啱方位打，啱预传道打，唔好意思，因为我平时叫做方位。啱预传道打，我哋做一个祷告，我觉得好感动。
刚才预传道带我们做的祷告，我非常感动。
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听日就再嚟，
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明天就来了，
今时今日嘅我哋坐喺度，系咪已经预备好咧？
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
圣诞节。
圣诞节
是毫无疑问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伯利恒的第一次来临，
是毫无疑问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伯利恒第一次来临。
但与此同时其实圣诞节，
其实圣诞节
同样都是指向基督的再来，
其实同样也指向着基督的再来。
就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
就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
如果那个新郎要以君王的姿态再来耶路撒冷的话，
如果那个君王要以君王的身态这个身态心态再来耶路撒冷的话，身份再来耶路撒冷的话，
咁即系呢个年复年嘅一个圣诞节，
这个年复一年的圣诞节，
原来一方面系要叫我哋即系纪念耶稣基督佢降生究竟对我哋今日有咩意义之外，
那么就说除了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之外，
原来另外一方面都要提醒我哋，原来要预备好迎接呢个大君王嘅来临嘅话。
同样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这个大君王来临的话呢，
咁喺聪明同童女同愚拙嘅童女之间你会点样选择呢？
那么在聪明和愚拙童女之间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
降临期，
降临期
唔单单只系过去式，
不仅仅是过去式，
而且更加是现在进行式，
更加是现在进行时。
正如神不单单只是2000年前在以色列降生的那一位，
正如说神不仅说在2000年前降生的那一位，
他更加是昔在今在，
更加是昔在今在，
并且将来要来临的那位神，
并且将来还要来临的神。
藉着圣诞节的临到，
借着圣诞节的来临，
我有幸
我很有幸
有一次咧，俾一个基督徒嘅朋友咧带我去到即系南边嘅一个教会当中。
有一位基督徒呢带我去到南边的教会。
佢嘅教会就有个圣经嘅音乐剧咁样，圣经故事嘅音乐剧。
他的教会呢有一个圣经的音乐的故事。
应该相信类似的演出大家应该都看过，
我相信呢类似的演出大家可能都看过，
但是对于那个婴儿耶稣诞生的那一幕，
但是对于那个婴儿耶稣诞生的那一幕，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哇那个 BB 这么假的，
会不会有人觉得，哇，那个小 baby 好假呀？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他的话语，
透过他的话语，
透过他的自我揭示，
透过他的自我揭示，
让我们再次思想一下，
让我们再次去思想一下，
究竟这个道成肉身，
到底这个道成肉身
的耶稣对我们今天个人的生命意义，
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而言，
并且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呢？
而且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有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好感谢你，
很感谢你，
是你自己的爱，
是你自己的爱
去呼召我们，
去呼召我们，
去拯救我们，
去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
让我们得以认识你，
我们一无可夸，
我们一无可夸。
主啊，求你，
主啊，求你，
就在今日，
就在今天，
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你亲自和我们说话，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要亲眼看见你，
我们要亲眼看见你，
我们这样仰望你，
我们这样子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
阿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咁关于圣诞呢？
关于圣诞，
我们可能会即刻就联想到个经文，
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一段经文，
可能就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出生的故事，
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出生的故事。
但今天有少少的特别，
今天有一点点的特别，
我会尝试以约翰福音的角度，
我尝试用同约翰福音的角度，
就他对于耶稣出场的描述去看回圣诞的意义，
对耶稣出场的这个描述，我们来看圣诞的意义。
今天要阅读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至十一节，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一节，
是关于耶稣他在迦拿婚宴水边酒的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在迦拿婚宴的水边酒的故事。
那我就想拜托天然姐妹帮手多读我们的经文，谢谢。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要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好，唔该晒天然姊妹。时至今日，
时到今天，
如果你去以色列迦拿咧，
如果你去到以色列的迦拿，
去一啲买纪念品嘅地方咧，
在一些买纪念品的地方，
其实当地都会买一啲咧标榜系迦拿婚宴嘅红酒咁样添嘅。
其实当地可能都会买卖一些标榜都是迦拿婚宴的红酒这样的东西。
咁当然一定唔系耶稣嗰阵时变嘅红酒啦。
那么当然，这个一定不是耶稣当时变的红酒。
但其实味道都唔错噶。
但其实味道都不错。
但系我今日唔系介绍呢啲红酒。
但我今天不是要介绍红酒。
水变酒嘅神迹。
水变酒的神迹。
对于好多人嚟讲都唔陌生噶啦。
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
甚至咧喺我以前牧养年轻人嘅时候咧。
甚至于在我以前牧养年轻人的时候，
他成日都同我分享到，他其实都引用当中耶稣的金句。
其实他们也跟我分享，他们也引用耶稣的金句。
他引用边句呢？
他们会引用哪一句呢？
他成日讲话母亲。
他们整天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尤其父母亲叫他做嘢嘅时候咧。
特别是说父母亲让他们做事情的时候。
啊，佢好中意讲呢句。
他们很喜欢说这一句。
然而，这个故事我听就听得多了。
这个故事呢，我们听了很多。
但其实当中有唔少嘅疑点噶。
但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疑点。
唔知大家有冇仔细咁谂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过？
例如咩咧？
比如什么呢？
例如主人家佢冇酒。
比如说主人家他没有酒了，
为什么玛利亚不是吩咐人去买酒而是叫耶稣呢？
为什么玛利亚不是吩咐他们的佣人去买酒而是跟耶稣讲呢？
更加重要是
更重要的是
他好像知道耶稣是会解决到这件事一样，
他好像知道耶稣一定会能解决这件事情一样。
是不是耶稣小小的时候在他面前将东西变来变去呢？
是不是说耶稣从小就在他面前把一些东西变来变去呢？
第二，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回应会这么奇怪呢？
就是说耶稣的回应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他的回应就好像一个反叛期的孩子无疑一样，
就好像一个很反叛的孩子一样。
更加奇怪是，
更加奇怪的是，
玛利亚又好像无视了耶稣的回应，
就好像无视了耶稣的回应，
直接就叫佣人说，你听耶稣讲就得了，这样
就直接去跟佣人说，你听耶稣讲就可以了。
是不是天下的母亲呢？这样呢，
是不是天下的母亲都这样子呢？
就是你叫仔女做事其实知会你而已，
其实你叫孩子做事情他只是通知你一下。
你讲是定不是其实不关事。
你讲是不是都跟我无关一样。
好奇怪。
很奇怪。
第三点。这个神迹好像跟救赎的工作无关。
这个神迹好像说和救赎的工作是无关的。
而且只是得参与的人是知道的。
好像说只有是参与的人才知道。
那究竟即连来宾都不知道他行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说连来宾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是为什么最后又说显出他的荣耀来呢？
可是最后为什么又说显出他的荣耀来呢？
个荣耀又是什么呢？
这个荣耀又是什么呢？
第四。也都是最后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最后一点也是很奇怪的一点。
他作为约翰福音所描述的耶稣第一个神迹，
他作为约翰福音所描述的耶稣的第一个神迹，
究竟他当中要担任什么作用呢？
到底他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还是纯粹想说耶稣很厉害，懂得随便走呢？还
只是说只想简单的说耶稣很棒他能使水变酒呢？
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进去经文再看看。
我们进入到经文一起来看。
第一点，
道成肉身的意义。
经文他一开头，他就说第三日啦。
他就说第三天。
没有明言是从何起计的第三日。
没有具体说是从哪天算的第三天。
而在加利利的加拿婚宴里面呢，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婚宴里，
他就邀请了耶稣啦、玛利亚啦，同埋耶稣的门徒参与。
他就邀请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门徒来参与。
而因为酒没晒了。
当时酒没有了，
所以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喂，没晒酒了。
所以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哎，没有酒了。
而根据当时的传统，
原
来婚宴即是饮宴没有足够的酒去提供。
原来就说在婚宴里面，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酒提供给客人，
对主人家来说是一个很尴尬和没有面子的事。
对主人家来说是一个很尴尬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但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即虽然经文没有说为什么玛利亚将问题是带到耶稣前面，
虽然没有说玛利亚为什么会把这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奇怪点就是耶稣他的回应。
但奇怪的呢是耶稣的回应。
奇怪是在于什么呢？
这个奇怪在于什么呢？
即如果即写这卷书的编者约翰，
就说这个作者约翰，
如果他纯粹想表达即耶稣他水变酒是几咁劲的话，
如果他仅仅是想表达说耶稣能够把水变酒有多么棒的话，
他只要将第四节整句删除了他，
他可以把第四节整一节删除掉他，
将第三节拍埋第五节睇嘅话咧，
把第三节和第五节合并起来看的话，
其实系好通顺嘅。
其实呢会很通顺。
你试下你睇下就知道。
你试一试这样的读。
但是呢为什么编者正正在这个位置里面要加上一个这么突兀的一句呢？
但是为什么编者 非要在这里加上一个那么突兀的一句话呢？
弟兄姐妹，
有
时候我们读圣经呢，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往往总会遇到一两句很难解的经文，
总会遇到一两句很难解的经文，
然后就草草带过算，
然后呢草草带过就算了。
但其实相反，越是难解的经文呢，
越是难解的经文，
其实更加要越小心去理解。
我们就要更小心的去理解，
因为我们神学院都读过。
因
为往往越是越不合理的出现呢，
原来那是越不合理的出现。
里面所蕴含的信息量呢，
里面所蕴含的信息量呢，
可能更加是解开整段经文的重要钥匙。
可能呢，正正就是它是 解开整段经文的一个要点。
好，翻翻经文里面，
回到经文里面，
越是难解的经文要小心理解，
越是难解经文我们要越要小心理解。
在二章四节那里，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应，
在二章四 节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应，
耶稣所讲的那个母亲，
耶稣所讲的母亲，
其实原文这一字呢，其实是解妇人啊，或者女人咁解。
其实呢，在原文里面是讲妇人啊，或者是女人啊，这个意思。
而这个字呢，
而这个字，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出现过两次。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出现过两次。
一次就是这里啦，母亲咁样啦。
一次呢，就是这段经文。
另外一次呢，
还有一次呢，
就在十架七言里面，
是在十架七言里面
那句母亲啊，看这是你的儿子，
那一句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
那个母亲呢，
这个母亲呢，
就是用这个字了，
就是用的这一个字。
所以有些人呢，甚至看和合本，因为和合本有些是译作女人这样，妇人这样，
因为在有些和合本版里面呢，它是译作翻译成是妇人啊，女人啊，这样子。
可能所以现代人听起上来就好像有些刺耳了，
所以呢，现代人听起来觉得很刺耳，
但是在他当时的语境呢，是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
其实在当时的语境里面来讲呢，没有说什么不尊敬的意思。
那之后那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只有这一句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其实原文直译呢，
其实原文直翻译的话，
其实是这与我和你有什么相干，
其实说这和你和我有什么相干，
虽然不是说讲着耶稣和玛利亚没有相干的意思，
就是说耶稣和玛利亚没有什么相干的意思，
而是指喂这件事关我们什么事啊，这样
他不是指那个，他只是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而事实上
而事实上
婚宴没有酒应该是主人家关心的事啊，
事实上就是说婚宴里面没有酒了是主人的事情来的，
所以的确他们真的没有需要去干涉这件事，
的确来讲他们是没有必要去干涉这件事情。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其实编者真的大可以就停在这里了，
其实呢编者可以完全就是已经停留在这里了，
但他就加上一个最压突的一句，
他又加上了一句最突兀的一句，
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什么叫耶稣的时候呢？
什么叫耶稣的时候呢？
为什么约翰偏偏就在即福音书开手，
为什么约翰偏偏要在福音书的开始，
就在即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就点出耶稣时候这件事呢？
为什么在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就要点出说耶稣的时候呢？
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印象，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印象，
其实四卷福音书，
其实四卷福音书
都有不同的方式去介绍耶稣出场，
其实都有不同的方式去介绍耶稣的出场。
考下大家的记忆了，
考一下大家的记忆，
马太福音大家记得他的开场是怎样，
马太福音的开场是怎么样的，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其实就是以一个婴孩的形象去介绍耶稣的出现，
马太和路加呢是以耶稣婴孩的样式是出现的，
而当中呢甚至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当中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
就是两份呢的家谱，就是两个关于耶稣的家谱是很不同的，
就是两卷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的家谱呢是不一样的，
马太福音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其实当中所强调呢，其实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的尼赛亚，
马太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路加福音呢？
路加福音呢？
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呢？
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呢？
从亚当开始。
是从亚当开始的。
当中所强调。
当中所强调的。
其实就是说他是普天下的救主。
当中强调的就是说他是普天下的救主。
侧重面是不同。
侧重点不一样。
而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劈头第一句就说了。
开头第一句就说，
他就说福音的起头，
他是说福音的起头，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所以他以一个神子的角度去讲，
所以他是以一个神子的角度去讲。
而约翰福音呢，
而约翰福音呢，
其实是用上一个更高等次的基督论去解释耶稣，
其实是用了一个更高档次的基督论来去介绍耶稣。
他用了什么呢？
他用了什么呢？
他说太初有道，
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而耶稣，
而耶稣
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个道。
所以这个道的主题在约翰福音是很明显的，
所以呢这个道的主题在约翰福音呢是很明显的，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成为了约翰福音他开首的很重要的画面，
就成为了约翰福音开头的很重要的一个画面。
但个问题就是，
但问题就是，
那这个道成了肉身，
这个道成了肉身
是要做些什么呢？
是要做什么呢？
然后接着，
然后接着
编者约翰，
编者约翰，
你有印象
有印象，
你就知道，
就知道
约翰是用了施洗约翰和拿但业两个角色去从旁去介绍耶稣究竟是什么人
约翰呢就从了施洗约翰和拿但业这两位角色从旁来介绍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跟住就来到这个水边走了，
接着呢就来到这个水边酒了。
所以换言之，在篇幅上面，
所以呢就是在篇幅上面，
这个水边酒呢，
这个水边酒呢
是充当住一个什么角色呢？
是充当这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是充当住一个耶稣他亲自用他行动去揭示究竟他是谁呢。
其实呢就是说耶稣用他自己的行动去揭示他是谁，
所以以致到呢就是解释翻究竟道成肉身这个问题当中是的自白和序言来的。
所以呢道成肉身实际上是一个自白和序言。
经文虽然没有明言哪里的第三日啦，
经文虽然没有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第三天，
但编者他说第三日就要发生水变酒这件事，
但是编者说第三天就要发生水变酒这样的事情。
以致呢在第二章，即同一章后少少呢，第十九节呢我没有列出来。
所以呢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
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拆毁这殿
第十九节他记载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
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
那个三日又是互相对应，
这个三天呢也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个铺排上面是很得意并且有意思，
所以呢这个铺排上面呢是很有意思的。
那如是者，那道成肉身是做什么的？
那么到底道成肉身是做什么的呢？
那耶稣讲过我的时候又是什么呢？
那么耶稣说我的时候又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去看就明白了。
我们接着来看，
虽然耶稣好像表面上拒绝了母亲玛利亚啦，
表面上看似乎说耶稣拒绝了他的母亲玛利亚，
但在行动上他是真的回应了，
但是在行动上呢他回应了
有些人就说啦，
有些人就说
耶稣他是有恩慈有怜悯，这样
耶稣是有恩慈有怜悯的，
又有些人说耶稣他很孝顺母亲的，
有人就说耶稣是很孝顺母亲的，
但其实我们即从翻篇幅上面所讲的我的时候的强调，
其实我们从这个篇幅上来看说我的时候这个强调，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相比于主人家有没有面子
其实相对于说这个主人家有没有面子，
或者客人有没有酒饮的问题，
或者说客人有没有酒喝这样的问题，
这个水变酒更加重要的意义是，
这个水变酒更加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是要揭示耶稣究竟是谁，而且他来这个世界是做什么，
其实就是要揭示耶稣到底是谁，还是说他来这个世界上到底他要做什么。
根据经文话啦，根据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在经文说根据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这里有六口石缸摆在
这里，这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然后耶稣就吩咐人啦，
然后耶稣呢就吩咐人
用那些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用那些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拔出来送出去，
就舀出来送出去。
然后奇怪是什么呢？
但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管筵席的话，哇，这些不是水来的，这些是酒来的。
管筵席的人居然会说，哎呀，这些不是水啊，是酒来的。
而且还问回新郎，喂，为什么将这么好的酒来到现在才拿出来啊？
然后就问新郎说，为什么这么好的酒你现在才拿出来呢？
首先，我刚刚说耶稣这里其实是要揭示他自己。
我刚才说耶稣在这里他是为了揭示他自己，
那水变酒和他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呢？
那水变酒和他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耶稣他用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耶稣他用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拿来变新酒，这件事是很有意思，
拿来变新酒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开头，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开头，
其实第一章里面施洗约翰他说，
其实在第一章施洗约翰就说，
他说我用水来施洗的，
他说我是用水来施洗的，
但是有一位在你们中间，
但是有一位呢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在我以后来的，
他是在我以后来的，
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
我连帮他解鞋带都不配。
而透过这个洁净的水作为相应呢，
而作为这个洁净的水来对应的话，
其实就是进一步强调，
就是说进一步去强调
他和施洗约翰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来的，
他和施洗约翰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施洗约翰所做的，
施洗约翰所做的
是一个带来悔罪的一个洗，
是带来悔改的一个洗。
但是耶稣所做的，
而耶稣所做的
是一个转化和更新的工作，
是一个转化和更新的工作。
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本来容易洁净的水
拿来变成酒，
拿来变成了酒。
这个转化，
这个转化，
甚至管筵席所讲的那个，
甚至管筵席的人所说的，
他的表达不是说哇天国制造的比人手所做的更加好喝，
他的意思不是说哇天国制造的比人做的会更好喝，
这不是 made in heaven 和 made in Israel 的分别，
不是说在天国做的或者说在世上做的，
他所强调的是比先前更好，
他所强调的是比先前的更好，
耶稣所做的是要比先前更好，
就说耶稣所做的比先前的更好。
没错，神按照着他丰盛的慈爱，
没有错，神按照他丰盛的慈爱，
是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我们每一个，
创造了我们每一位，
但是出于人的软弱，
但是出于人的软弱，
罪恶的污秽，
罪恶的污秽，
就使到神看为好的世界，
就使到神所看为好的世界，
看为好的生命，
看为好的生命，
都亏缺，
都亏缺了，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耶稣他过来，
所以耶稣来到，
他就是要为我们带来更新，
他是为要为我们带来更新，
带来变化，
带来变化，
甚至要变得更好，
甚至要变得更好。
这个水变酒最精妙的地方是，
这个水变酒最精妙的地方，
其实从人的理解呢，
从人的理解，
其实水是怎都不可能变成酒的，
其实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变成酒的，
因为你读过化学你就知道，
因为你要是读过化学你就知道，
水和酒根本在本质上面都是一个不同的化学元素，
水和酒在化学元素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关键是，
所以这个关键是
变得更好都不得止，
变得更好不仅仅是变得更好，
甚至这个转变呢，
甚至于这个转变
在人眼中看为不可能都好，
在人的眼中看为是不可能的都好，
你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发生都好，
你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发生，
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成就，
在基督里面就是可以成就。
为什么圣诞节这么值得被庆祝？
为什么圣诞节这么值得被我们庆祝？
其实圣诞节，
其实圣诞节，
圣诞是没有明，即是圣经里面没有明言耶稣是几时出世的，弟兄姐妹。
其实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记载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更莫论是12月25号这样的，
更不能说是12月25号。
但是为什么是这一天呢？
但为什么是这一天呢？
就是其实正正是因为北半球啦，
正因为是说在北半球，
在北半球的世界里面，12月底，即是冬天的12月底，其实是日间时间最短的日子来的。
其实在北半球12月底这个时间呢，是白天的时间是最短的日子，
所以他们相信，
所以他们相信
过12月25号之后呢，
就是过了12月25号之后，
个白昼时间就会逐渐加长，
这个白昼白天的时间就会慢慢的加长，
所以在他里面，
所以呢就是在
它的意义里面，
所以在它的意义里面，
就是光明要回归并且战胜黑暗的日子，
就是说光明要回归战胜黑暗的日子，
如果因为这个意义，
也就是这个意义，
这个就很值得被庆祝，
这个就非常值得被庆祝，
因为为着这一点光，
因为我们为了这一点光，
圣诞节很有意思，
圣诞节很有意思，
唯有这个世界的光，
唯有这个世界的光，
能够叫水变酒，
能够叫水变酒，
叫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叫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甚至比先前的更好，
甚至于比先前的更好。
弟兄姐妹，为什么转变和更新是这么重要？
弟兄姐妹，为什么转变和更新是这么重要？
不是因为我们贪新忘旧，
不是因为我们贪新厌旧，
而是因为就算再差的事都好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再差的事情都好，
在耶稣里面
都可以有机会可以换上一个新的景象。
就是说在耶稣里面，我们无论多差，我们都可以换上一个新的景象。
这个是一个对未来很深很深的一个盼望。
这是我们对未来一个很深很深的盼望。
你有印象？
你如果有印象，
在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那个格拉森被鬼附上身的人，
那位格拉森被鬼附身的那一位，
哇，个个都觉得他没得救了，
每个人都觉得他没有救了，
摆埋他一边山洞就算了，
就把他扔到山洞里面就算了。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介入，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介入，
他由那个被鬼附身的人，
他从一个被鬼附身的人
换了个名，
换了一个名，
变成曾经被鬼附身的人，
变成了一个曾经被鬼附身的人。
从此他一生就在宣扬基督的作为，
从此他一生都在宣扬耶稣的作为。
还有那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
还有生下来就瞎眼的那一位，
哇，旁边的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他犯罪还是他爸妈犯罪，
旁边人都觉得呀，不知道他犯罪还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
一生就被人当成是罪人这样的，
他一生都被别人当作是个罪人，
没人看得起的这个瞎眼人，
没有人能看得起他的，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介入，
但是耶稣基督的介入，
他的生命改写，
他的生命改写了，
反而还可以大大声地指责那些法利赛人，
他反而可以大声地指责这些法利赛人，
哇，喂，那个耶稣是开了我的眼的位置，
他说，啊，这位耶稣是开了我眼睛的那一位，
你竟然连耶稣都不知道是谁，
你们竟然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人生在世是可以很多的死局的，
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可能又会经过很多的死局，
很多的绝境，
很多的绝境，
甚至我们觉得是没有能力去突破，
甚至于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去突破，
我都不用讲到生离死别，那些
我都不讲生离死别了，
就是对于已经离开的亲友，我们有几时才可以再见到一天，
啊，至于对于那些我们已经，死去的亲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呢？
有时候甚至原来叫我们亲友去信主都是一件很无力的一件事，
甚至有时候我们叫我们的亲人去信主，我们都是一件很无力的事情，
但有时候，
但是有时候
不是我们的功夫白费，
不是说我们的功夫白费，
也都不是神不听我们祷告，
也不是说神不听我们祷告，
有时候即使连我自己都灰心都好，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灰心，
但其实神从来都没有灰心，
但是神从来没有灰心，
只是有时候只不过是时候没到，
有时候只不过说时候没到，
我有一个爸爸啦，
我的父亲，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由小到大都，甚至我信了之后他都有说话给我听，
甚至于说我信了主之后他都会跟我说一些话，
但是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好感恩，
很感恩，
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在今年的年初，
他在临离开世界之前，
他在临离开世界之前，
我那位不是信耶稣的妈妈，
我那位还没有信主的妈妈，
他叫我为我爸爸做祷告，
他让我为我的父亲祷告，
我直接问我爸要不要信耶稣，
我直接地问我爸爸你要信耶稣吗，
他到那刻他愿意接受这个祷告，
他在那一刻他愿意接受这个祷告，
哇，我为他做个祈祷，神啊，你给他信几耐，
我祷告说主啊，你让他信了这么，让他那么长时间才信，
但是就神的时候一到的时候就会发生，
但是神的时候一到的时候就发生了，
我不是很简单的，我很认真问他，喂，你是不是真的信的，这样
我不是说很简单，我是很认真的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呢，
他真的信，
他真的信了，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所带来的更新之所以是宝贵，
他所带来的更新之所以这么宝贵，
是因为他所带来的盼望，
是因为他所带来的盼望，
不是就念个挥春或者讲个祝福说话那么简单，
不仅仅是说像一个新年的挥春或者说一个祝福这么简单，
而是植根于他可见可信并且可以经历的恩典当中，
是在于他那个可见可信并且能够经历的恩典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讲笑话，
有时候我们会说笑话，
哇哇，今次真的耶稣先搞得定，
这次，真的只有耶稣能搞得定了，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这句说话其实真的不是讲笑的，
这一句话不是在开玩笑的，
有很多事真的要耶稣先解决到，
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耶稣才能解决的，
没错，我们生命或许有很多无力，
的确我们的生命可能有很多无力的地方，
但耶稣佢嘅盼望，佢嘅应许就系、是。
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盼望，他的应许就是，
我们即使再破烂不堪的生命状态都好，
即使我们有再不堪的破烂的生命状况都好，
再恶劣扭曲的处境或者关系都好，
在恶劣扭曲的这个处境和关系当中也好，
我们在祂的里面，
我们在祂里面，
我们都能够经历更新和转化，
我们都能够经历更新和转化，
因为祂就是那个，
因为他就是那一位，
叫瞎子能看见，
叫瞎子能看见，
叫瘸子走路，
叫瘸子走路，
叫受伤的得医治，
叫受伤的得医治，
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希年的那一位，
是宣告耶和华是接纳人的那一位。
所以藉着圣诞节，
所以呢，借着圣诞节，
第一个想同弟兄，想向弟兄姊妹的祝愿是，
第一这个想向大家的一个嘱咐是，
即系想为弟兄姊妹嘅祝愿系，即系祝福咁样，圣诞嘅祝福。
圣诞的祝福给弟兄姐妹，圣诞的祝福。
我唔知道我哋个人嘅生命光景此时此刻系点。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光景此时此刻你是怎么样的。
但系若果此时此刻，
如果此时此刻，
你真系谂到有啲事有啲人。
你真的想到有些事情有些人，
好想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带来转化和更新，
很想耶稣基督能够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带来转化和更新，
带来医治和救赎的话，
带来医治和救赎的话，
唯愿我们，
但愿我们
在每一个，唯愿我们每一个在接住下来的日子，
为我们每一位在接下来的日子，
能够大大经历他的恩典，
能够大大的去经历他的恩典，
大大经历他的祝福，
大大经历他的祝福。
好，第二点，我好快啊，呢度我得翻五分钟时间讲啊，照计好快。第二点，
第二点，
我哋可以点样回应呢？
我们如何回应呢？
如果道成肉身，
如果说道成肉身，
系叫我哋相信，
是叫我们相信。
并且盼望住耶稣所带来的更新的话呢，
并且是盼望耶稣带来的更新的话，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呢？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回应呢？
以至于我们能够稳稳接住这福乐，
以至于我们能够稳稳地接住这个福乐呢？
其实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教导，
其实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教导，
在玛利亚，玛利亚她自己就因为信耶稣 就绝对信任的，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相信耶稣，她是绝对信任的。
但如果你假设你是那些佣人，
假设你是 那些佣人，
你会怎么想呢？
你会怎么想
啊，你亲手，是你亲手将水倒落个缸里，
是你亲手把水倒到缸里面，
然后耶稣转个头就说，喂，你直接拿去给人喝就可以了，
然后耶稣回过头说，你直接把它拿去给别人喝就行了。
情况是什么呢？
情况是什么呢？
你想想就知道了。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放粒维多斯落水里，它都会炸一声，是不是？
你放一个维生素 C 进去，它都会这起泡泡。
是啊，都会有些反应，是不是？
都会有一些反应，是吗？
但耶稣貌似好像什么加工都没有做过。
但是耶稣好像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然后就叫他拿出去，这样。
然后就叫他们拿出去。
不用少少理智的人都知道，喂，有些问题，这样。
不需要什么理智的人都会知道，有点问题。
咁假设你系嗰个佣人啦，
但假设你是那位佣人，
你够唔够胆带出去啊？
你敢拿出去吗？
你明知佢系水嚟啦，
你明知道它是水，
耶稣佢又点你出去俾人饮咁样？
耶稣呢又吩咐你出去给别人喝，
咁你够唔够胆信啊？
你敢相信吗？
耶稣话，
耶稣说，
你若能信，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
其实你仔细啲去睇咧，
其实你仔细一点去看。
虽然用人好难以理解点解耶稣咁样吩咐佢哋，
虽然用人很难以理解为什么耶稣你要这么吩咐我们，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其实嗰啲用人所需要做嘅事，
那些用人所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只不过是简简单单听耶稣吩咐倒水就可以。
其实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听耶稣的吩咐倒水就可以了。
而事实上。
而事实上，
生命，
生命
最大的福气，
最大的福气，
莫过于此，
莫过于此。
有时候神的工作，我们可以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的。
有时候神很多的工作，我们都不明白。
正如生命的际遇，我们可以很多都不明白。
就如我们生命的际遇，我们有很多我们不明白。
很多都很难以理解的。
很多我们都很难理解。
正如好像摩西那样，
就好像摩西一样。
喂，为什么神当时咁多人唔够，净系 拣摩西在皇宫里面生活。
那么当时这么多人，为什么神不就非要选摩西在皇宫里面生活呢？
明明以色列为奴，即是在为奴之地都这么久了，
明明以色列在为奴之地都这么久了，
耶稣即是神还要摆摩西四十年在旷野生活，
神呢还要摆摩西在旷野四十年，
要去到八十岁才用他，
要去到八十岁才用他。
咁七十岁用佢唔得咩？五十岁行山唔系开心啲咩？
你七十岁、五十岁用它，不是更开心吗？
但系有时候就系好唔明。
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即系正如我自己生命，我有时候都好唔明噶。
就正如我自己的生命，我有时候都不明白。
我明明大学系读物理系嘅，即系物理学 physics 咁样嘅。
明明我的大学是读物理系的。
其实我大学生涯四年咧，一篇论文都未写过。
其实我大学里面四年，我一篇论文都没有写过。
但我今日做紧啲咩咧？
但是我今天在做什么呢？
我就喺度讲道。
但我在这里讲道。
我每一次讲章都要写成七千字。
我每一篇的讲章都要写七千字。
咁呢个系你又唔明点解神会咁样做嘢？
这个你又不明白神怎么会这样的做事情的呢？
但我记得当时候我仲系年轻嘅时候，听过一个教会导师讲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听过教会的一位导师这么说。
佢话：，唉，其实我哋好多嘢都唔明嘅。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的。
但佢知道一件事就系、是。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呢？
神俾你经历嘅唔系白费啊！
神让你经历的不是白费的。
神要用你嘅经历去祝福好多好多嘅人。
神要用你的经历去祝福很多的人。
原来有时候呢，
原来有时候，
每当我哋问自己究竟系边个啦，
我们每当我们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要做啲咩嘅人嘅时候呢，
我要做怎么样的人的时候，
有时候最吊诡一样嘢系咩呢？
有时候最吊诡的东西事情是怎么样呢？
就系明明关心嘅对象系我自己，
明明关心的对象是我自己，
但系当我越将焦点放喺自己嘅时候呢，
但是当我越把焦点放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就越容易迷失同埋模糊咁样，
我就越容易的迷失和模糊。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答案系，
原因答案就是
因为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本质，
因为生命的意义和本质
根本是一份礼物，
根本上就是一份的礼物。
不是说神赐给我们生命是一份礼物这么简单，
不是说神赐给我们生命是一份礼物这么简单，
而是神要用你，要祝福你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礼物，
是说神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礼物。
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本质，
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本质。
当我们越望实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越盯着自己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越容易模糊和迷失的，
原来是很容易模糊和迷失的。
但是当你知道你的生命，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
是要成为很多人的礼物的时候，
是要成为很多人的礼物的时候，
你有些事就会慢慢看得清楚，
你有些事情你慢慢的就会看清楚了。
好像昨天神使用摩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礼物，
就好像昨天神使用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礼物。
其实今天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很多事情叫我们自怨自艾，叫我们夸到。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呢，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自怨自艾，我们会摔倒，
甚至质疑我哋生命嘅意义，
甚至我们会质疑我自己生命的意义。
但系每当，
但是每当，
当我啊，
当我
去睇翻我两个仔嘅时候，
当我回头看我两个儿子的时候，
当佢哋好幸福咁望住我，我就知道我系边个咯。
当他们很幸福的看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谁。
当神今日仍然用我去服侍，
今天神仍然用我去服侍，
能够企喺佢讲坛上面去说话时候，
能够站在他的讲坛上面去说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生命喺度正在燃烧，
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正在燃烧。
呢个就系好得意嘅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
所以讲咗咁多，究竟咩叫回应呢？
所以讲了那么多，到底什么叫回应呢？
其实好多时候，祷告都会话不完全嘅祷告啊，不完全嘅祷告咁样。
我们祷告，我们往往会说啊，不完全的祷告，不完全的祷告。
其实唔止祷告唔完全嘅，弟兄姐妹。
其实弟兄姐妹，不仅仅说祷告是不完全的。
其实做人做事，我哋好多时候想靠自己得一百分咁样。
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做事，我们都想得一百分。
但人生就系充斥住好多唔完美，好多甩甩漏漏。
其实呢，人生就充斥着很多的不完美，很多的这个 缺陷。
那怎么办呢？
但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要永远的内疚，永远的自责，你才好过一点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永远的内疚，我们永远的自责，我们才好过一点呢？
原来做耶稣的佣人，
原来做耶稣的佣人，
过基督徒的人生最美妙的福气是，
其实做基督徒的人生最美妙的福气就是，
其实我们不用拗爆头，我不知道怎么译，拗爆头去想水怎么变成酒，
我们不需要想破了脑袋怎么样去让水变成酒，
甚至我们都不需要明白耶稣是做什么的，
甚至我们不需要明白耶稣是在做什么，
因为水变酒的那个不是我们嘛，
因为水变酒的不是我们，
那个是耶稣，
那是耶稣，
而用人，
而用人
所做的事，
所做的事情
只是站定定，
我们只是站稳了，
凭信心，
凭信心
听吩咐简单倒水，
听吩咐简单的去倒水，
那会怎样呢？
这样子会怎么样呢？
那就会再大再难再不可能的神迹都好，
这样就是再大再难再不可能的事情都好，
都会在你的手里面参与而发生，
都会在你的手里面参与和发生。
来到结语了，
结语
在到最后，
最后
我都想向大家发出第二个圣诞祝愿，
我要向大家发出第二个圣诞的祝福，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
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
在未来的日子
我都能够和 AACC 啦，
我都能够和 AACC
和大家，
和大家
一同经历被神去使用，
一同经历被神使用，
经历和见证更多，
经历和见证更多
神精彩又奇妙的作为，
神精彩又奇妙的作为，
是啊，能够被神所使用被祝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
能够被神使用和祝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呢去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魂游在外了，
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疲乏了累了，
但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想帮我做一件事，
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为我做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帮我同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新一年神要大大祝福你，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和身边的弟兄姐妹说，在新的一年里面神要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好，信息暂时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信息到此，谢谢大家。